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我想问一下 Kevin 哈，这个买房加五分这个说法主要是针对哪种签证的呢？
它针对的是主要是或者说唯一的一个签证，就是所谓的一个叫做 ACT 州担保190签证。 ACT 指的就是堪培拉地区，也就是澳大利亚首都领地Australian Capital Territory。它是只针对这个区域，这个特区，它作为这个特区政府或者叫州政府给予担保的一种永居形式。一般来说，这种技术移民或者担保移民，它都会有所谓的叫做打分的体系，对吧？也就是说，你分数要达到一定的标准，才能够获得这个移民的一个邀请。对吧？这个不管是在 ACT 还是在其他地区，都有个类似的打分系统。但是回到咱们说的 ACT 州担保上，它实际上有两套打分系统。第一套是所谓的叫 EOI， 也就是 Expression of Interest 的打分系统。这个打分系统是跟其他州，包括新州啊、维州等等的那个 EOI 189的打分系统是完全一样，也就大家比较熟悉的叫做独立技术移民的打分。在这个部分的话，如果你要申请 ACT 的州担保，这个 EOI 这个部分你只要达到65分就行了，而且其中有5分是州政府给你，所以说其实除了州政府的5分，你只要达到60分就可以了。但是除了这个之外，这个条件要满足之外，另外还有个条件，就所谓的叫做Canberra Matrix。这个部分是州担保，叫做 ACT 州政府它独自在使用的一套打分系统。而我们说的移民买房移民加五分，实际上这五分是加在 Canberra Matrix 里面的。
这个买房加五分中的这个房有一些什么条件吗？
首先它现在对外公开的一个标准，它主要集中在一个点上，就是所谓的25万或以上。但是具体来说，其实它有很多细节。它这五分，首先房产是不限用途的，也就是说，不管你是买住宅 residential， 还是说买的是商用房，也就我们叫做 commercial property， 这个都是可以满足这个加五分的这个条件，这个部分是可以。而且不管你是house， 也就我们说的独立屋或者公寓 apartment 也都可以，但是有一种 property 是不可以，空置的土地是不满足这个加分条件的。这个是第一个部分要跟大家讲解。第二个部分是这样，这个事情上有很多人有个误区，认为说是不是我这个房子我买了，只要它是25万或以上的一个价值的一个房产就可以呢？其实并不是。它的要求实际上是要求你在你作为这个申请人在里面投入的 equity 超过25万。也就是我举个例子，假如说你这个房子是贷款买的，如果是贷款买的，他也要求你在申请的时候，你在这个房产里面投入的这个叫做 cash 现金是要 equity 要超过25万。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就是很多人不知道，但实际上在具体操作的时候，州政府提出来的一个隐性条件是什么呢？如果说你这个房子是贷款的话，好比这个房子是一个100万价值的一个房子，然后你的首付好比是假如是25万或者甚至是30万的一个首付，如果按字面意思应该是可以满足，但事实上它是不能满足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实际操作的时候，你投入了30万作为一个首付，另外还有70万的这个钱实际上是银行出的，也就是说在这个时间点你的 equity 还不到整个房子的50%。在这种情况下，州政府会认为你的这个房子不完全是你的，你甚至并没有获得大部分的产权，所以说州政府也会认为这样的房子是不符合加分条件，这个部分是大家需要注意。然后第三个点需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怎么去证明你拥有这个房产。它需要你提供房子的叫做 certificate of title， 也就是你的俗称叫房产证，对吧？或者是 rate notice， 也就是你交市政费的时候收到的这个 notice。也就换句话说，如果说你申请的时候这个房子必须得是一个已经交房已经 settle 了的一个现房。如果说这个房子在你申请的时候它还只是一纸合同，是个所谓的叫做楼花或者期房的话，它是不满足加分的条件。
那在你经手的案例中，有专门为加五分而买房的人吗？
有的，具体的这个人数我不太记得了，说实话。但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话，是至少有一到两个案例是印象非常深刻。就是买家是可以说是完完全全就是为了加这五分而去买的一个房产，而且因为出于这么一个目的，所以说他们买房的时候，也就是标准会比较定的比较死比如说他们希望说这个房产是在总价是在三十万以内，举个例子，或者35万以内。尽量的接近25万这条这个起跑线同时他们都会是所谓的叫做全款买家，因为如果说他们再去贷款的话，其实银行一牵扯进来反而不一定能够满足他们打分条那个加分条件，对吧？然后同时他们对于交房时间的要求也是非常的苛刻的。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在你看来，为什么 ACT 政府要实行这个买房加五分这一条呢？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除了 ACT 政府，除了堪培拉政府之外，任何澳洲任何其他的这个州或者领地都并没有类似的一个政策，这个政策是 ACT 政府独有。在我看来的话，首先这个政策对于实际上对于这个城市或者说对于这个州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帮助，在哪呢？如果说你作为州担保，你作为州政府去担保。这些不管是留学生毕业生或者说其他的这些新移民来到这个获得永居，你必须得去想办法去证明说这个这些受担保的这些申请者，他对于这个城市对于这个地区是有足够的一个感情，有足够的一个投入，或者我们叫所谓的一个 commitment， 然后他们想通过房产这种比较实实在在的一种形式去保证这一点，这个我认为是无可厚非的同时通过这一点的通过这种做法也能够让这个地区的建设和开发能够获得更大的一个市场所以说我认为总体来说这个可能是他们比较大的一个目的。
那你觉得这个政策的实施会不会推高房价呢？
事实上据我所知，现在这个政策对于房价已经有一定的推动因为堪培拉常年来说大家都认为说这个地区的房价一般来说是比较稳，而且就是咱们说所谓稳就是不涨不跌，说白了，对吧？当然其实不涨不跌它最后也是有一个缓慢上升吧，对吧？稳步上升的一个过程同时堪培拉过去以来一直大家会认为说公寓相对来说本身不是那么的保值公寓更多体现出来是一个租金回报，而大家自住的话一般不会选择公寓，而是更多会去选择 house 独立屋，对吧？但是有了类似的这些政策之后，包括很多其实选择走这条路的申请者其实是年轻人本身他们会更倾向于公寓尤其是中心商务区的公寓的这种生活方式，而多过这种住所谓的大别墅的一种生活形式所以说在这个基础上的话其实公寓现在是越来越热门在堪培拉不管是从投资价值上，从出租上从自住上，都是体现出来一个非常热门而且逐步火热的一个事态我觉得跟咱们的这个政策是有关系的，是其中推动的一个因素。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